历代志上第二十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种。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三个人都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历代志上第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南尔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的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 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
历代志上第20章其实就是记录18章、19章大卫跟约押、亚比塞与非利士人、亚门人、亚兰人在征战过程当中最后的记录，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在每一场的征战当中大大得胜。但是20章跟21章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得胜的当中会有试探，得胜的当中人一旦失去了对神的依靠，试探就来了。20章其实有一个背景，就在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害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其实那是最后一场战役了，已经是最后一场战役了，其实并不用大卫来去出城，但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所以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其实这场战役有人说很有可能他与拔示巴的犯罪就在这场当中，但也有可能不是，着重的是在第20章是在记录大卫出去的征战，约押跟他们军队就会休息，当大卫回来休息的时候，约押跟他的军队就一起出去征战。这就提醒到我们一件事情，征战有时，休息恢复有时，我们必须要去看重一个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季节，也看重我们自己这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侍奉。所以整个20章的记录，他们记载他们大大的得胜，杀害了伟人，但是整个20章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征战的与看守兵器的可以同得鲁物。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彼此配搭，互相遮盖，也需要谨慎。这个时候大卫的王位是最稳固，权力军事的力量都是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周边所有的仇敌几乎都被征服了。其实攻取拉巴只是一个小事情，然而这段时间正像是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所说的，自以为站得稳的你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越是成功，越是得胜，越是昌盛的时候，其实我们越不能失去警醒，我们越很容易肉体出头。所以整个20章就是提醒我们谨慎活在神的面前。21章就是讲到撒旦这时候就出现啦，你看前面的得胜撒旦都没出现啦，好像撒旦不存在一样。21章撒旦就激动大卫驻点人数，你就真的觉得奇怪，撒旦是始作俑者，大卫就被给诱惑啦，数点啦，结果呢神就来惩罚啦，神惩罚的就是大卫啊，神惩罚的就是百姓啊，你会觉得太不公平了吧，神应该要惩罚的是撒旦啊，怎么会神是惩罚他自己的百姓跟他自己的君王呢？透过第21章，我们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21章这个属灵原则啊，你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好像被神修剪了，你好像在你的生活的里面神破碎我们了，你会愤怒，你会失望，你会沮丧，你会离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的应许。所以读21章的时候，你要很有智慧的去读，你必须要去明白神为什么在大卫的软弱这件事情上面，神要惩治大卫，神要惩治百姓，在最平安，在稳妥，军力在最昌盛的时候，我数算有什么错吗？圣经里面有数算啊，征战之前有数算啊，进迦南之前也有数算啊，那我们现在国度平稳了，许多的外邦人都进到我们的国度当中，我数算百姓有错吗？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犯罪？我们就要来去看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犯罪，以及大卫在被神惩治之后他怎么去回应，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失败、软弱、跌倒、犯罪，因为我们认罪，因为我们降服，因为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如何让这个失败转为一个极大的祝福。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个概念，我犯罪，我认罪，神赦免，结束。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啊，我犯罪了，我就赶快祷告求神赦免，哦，神就不追究，感谢赞美主，好，这件事情就翻篇了，没事了。但是你透过大卫每一次的失败，大卫每一次的软弱，大卫甚至是犯罪在神的面前，他只要一降服，一悔改，他只要一谦卑顺服在神的引导的当中， 哪怕是修剪，哪怕是破碎，哪怕是刑罚，大卫仍然相信神。你就看到神给大卫的回应是什么，绝对不是说好我不生气了，好我等着下一次吧，看看你还有没有再犯罪。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我们要透过第21章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成就的美事。所以在21章大卫要去数点百姓，约押就说啊，不用不用啦，你不都是你的仆人吗？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去数了。果然你看第5节，以色列拿刀的有110万，这个比当时的那个生命记所记载的大概多了一倍，本来大概是50多万，现在变了 一倍，变110多万。可是你看犹大人，犹大人那个时候只有9万多，现在变47万，就增加了5倍之多。所以神大大的赐福给犹大支派啊。但是第7节神不喜悦这件事情，神就降灾了。第8节是大卫的第一个反应，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正是愚昧。第一件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你的眼睛要看得懂什么叫做降灾。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失去了一些的祝福，失去了恩典，我们没有活在恩宠的里面，我们生活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突然发生，我们都觉得哎呀，最近很倒霉，最近遭遇到一些事情，压力好大。你的眼哦，你的属灵的眼没有打开啊，什么叫做降灾你看不懂，什么叫做神不喜悦你不明白啊。大卫他虽然犯罪了，他做错事了，他行了愚昧的事，但他的灵还是立刻苏醒过来，哎呀，这件事得罪神了，我立刻回转到神的面前。神就对他说话，我给你三样灾，你自己选择，我好降于你。迦德就来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去知道神会有回应。很多时我们认罪祷告完了，主赦免我犯这个罪，主赦免我说做过这个话，主赦免我看了一些不该看的，赦免我说了不该说的，赦免我听了不该听的，赦免我想了不该想的，主啊求你赦免我，诶，祷告完了你就没事了哈啊，神有没有回应不知道啊。我们每一次的在神面前的认罪祷告，你需要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神会回应你。一个，听见神对你的回应，也听懂神对你的回应。神就说了三样事情，你自己选择。神就叫迦德来回应大卫，你好好想一想。大卫的回应13节，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大卫哪有落在人的手里啊？大卫是在神的手里啊，他本来就在神的手里啊。但是你看大卫对神的第一个回应，就是他认罪祷告完之后，他神一说好我现在惩罚你，你自己选一选。大卫的第一个回应就是神有丰盛的怜悯。每次被神责备，每次被神管教，向神认罪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神的心意，懂得神的属性，抓住神的公义，抓住神的怜悯，知道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大卫最后就没有选，实际上大卫选择这是第3个啦，就是与百姓一同受罚啦。那果然你看耶和华就降瘟疫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不数还好，一数就死了7万。本来还想说哎呀，我们这个军力庞大，我们来数一数好了。所以什么叫做被激动？被激动就是来看看我凭着我的能力我拥有什么。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得胜，当我们面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开始沾沾自喜，想要来数算数算自己的成就的时候，神不喜悦。大卫立刻灵敏锐就说，主我做错事了。神叫他选，他立刻就说，我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有没有看到他与神之间的对话？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以斯拉引用这一段就是要教导这些犯过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流亡的百姓，现在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你们要学大卫怎么与神互动。你们现在要学，也是教导我们现在基督徒，你要学怎么与神互动。与神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抓住神的属性，看懂神的每一次的作为。我把我自己一直放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乎神要你选什么，也不是说神现在要刑罚你，你好好给我改过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神像纠察队队长，随时都在看我们哪里做错，要我们改过来。大卫抓住的是，不论你做什么，我都要与你紧紧的连在一起，我的心都要贴近你， 我都要来更认识你，我要认识你的怜悯，我要抓住你的应许，我要与你更靠近，这叫落在你的手里。我要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上。我们以为是落在人的手里，大卫是说，我再一次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做决定。所以你看，当神刑罚，不见得是大卫的错哦，不见得是大卫个人的罪，因为君王的犯罪与百姓一同连结在一起，就是这是一个身体，也可能这个百姓当中也充满着沾沾自喜的那种的满足，所以神在这刑罚的过程当中，你不要觉得他们死得好无辜哦。人的生命有长有短，在乎的是这个人将来能不能称义在神的面前。仔细看第十五节，神就对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在哪里？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边。大卫又举目，他之前有看见神降灾，现在大卫又看见，求神真的开我们的眼，我们真的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作为。他在我家中做事，他在我职场做事，他在我的小组做事，他在我的小家做事，他在我的事工做事，我立刻看得懂。当大卫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之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的时候，大卫立刻就身穿麻衣，面伏于地。你看大卫的祷告是什么？说啊，赦免我，犯罪是我，怎么受罪的是我的百姓呢？所以当神的怜悯也充满在大卫里面的时候，神又在透过加德对大卫说话，去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看得懂神在做什么。大卫懂神的心，他每一步都摸到神的心意，神就一步一步一步启示大卫要做什么。我们大部分都停在第一步，我犯罪了，我认错了，求神赦免，结束了。大卫多我们好几步，大卫的第二步是，我认罪了，我犯罪了，神回应，求神赦免，然后心生怜悯，主啊，为何我的犯罪也连及到百姓呢？主啊，愿你的怜悯也怜悯到百姓，也怜悯在我的身上，我需要你的怜悯。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认识你的心意，我把我放在你的手中。十八节就出现了，去筑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命所说的去了。亲爱的家人，神有时候会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错误的里面，生活的犯罪的当中，神会提醒我们在你原有的地方要筑一个祷告的坛。这个祷告的坛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每一次的祷告，我们每一次的警醒，我们每一次的呼求，都是要叫我们在我们失败的软弱当中重新恢复能力，使我们的良心没有受亏损，使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仇敌恶者一切的控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效。有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我们认罪悔改之后，但我们不敢再去碰这件事，我们不敢再去谈这件事情。我犯罪了，大家都知道啊，我软弱的大家都知道，好丢脸哦，好羞耻哦。所以从此以后，一谈到这件事，一讲到类似这件事情，我就特别的敏感。我可能曾经犯过淫乱，一讲到淫乱，我就特别的敏感，都不敢讲。我曾经犯过说谎，再有人说到说谎的罪，哎，我都不敢讲。有人曾经说，有人一些的悖逆，有些人一些的偷窃，重新再讲的时候，我就特别敏感，他是不是在讲我，他是不是在影射我。筑坛的意思就是叫这个羞耻感、自卑感，撒旦在你里面的那个瑕疵，撒旦在你里面的控告，曾经你过去的失败，他再一次想要在控告你的时候，因为你筑坛这样的一个伤害，这样一个控告的权柄在你的身上无效。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抓住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为着你的失败和你过去的软弱筑坛在神的面前，就是祷告，一直去宣告，从神那里得着赦免，从神那里得着医治，从神那里得着恢复，从神那里得着怜悯。当有人在问你说，诶，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过往，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你可以勇敢的去说，是的，我犯过罪，但是今天靠着主我得胜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坛的一个记号，那就是神赦免、悦纳、神不再定罪，我们要有这个记号。这个记号就使我们不会隐藏我们里面的恶，以至于撒旦还有能力可以去控告我们，还有能力再去伤害我们。我们不敢讲，羞耻， 但神借这件事情提醒大卫筑坛，而这个坛在哪里？在阿尔南的禾场。这地方是哪里啊？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摩利亚山的山上，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耶和华以勒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恩典要够我们用的地方，神的救赎、神的预备在他的山上要预备给我们的地方。哇，亲爱的家人，你觉得很羞耻的过往，你觉得很痛苦的过往，你觉得很丢脸的过往，在神面前你只要认罪悔改，你还有第二步，在这个地方献上你祷告的祭坛，一直为这个地方来征战，神会使我们得胜，神会使我们突破。而你的失败、你的软弱、你的痛苦，在这个地方神叫建筑一个坛，这个坛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以勒，他要供应你，在你的失败里面他要供应得胜，在你的软弱地方他要供应刚强，在你的羞耻里面他要供应荣耀，在你的痛苦眼泪当中他要供应欢笑，他要供应丰盛。这就是神对大卫的引导。所以你要付上代价，所以大卫就说，不要不要，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付上代价，我要用足价向你买，我绝对不是白白得来的，我要付上代价的。所以你能不能为这件事情付上代价？所以当大卫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他献了燔祭跟平安祭，看到没有，火从天降下燔祭坛的时候，耶和华就吩咐使者说，收刀入鞘。如果大卫没有去在这个地方跟上神的行动，在这个地方筑坛，那个使者还是在那里，刀还是拿出来的。大卫认罪了没有？认罪了。大卫悔改了没有？悔改了。他有没有抓住神的怜悯？有。但是他没有去回应神在这个地方叫他看见他在这个地方可以重新有权柄，可以大大得胜。所以他一付上了顺服的代价，他一付上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代价，神就吩咐使者收刀入鞘。仇敌是撒旦啊，但怎么会使者拿着刀在那里？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能力，这是一个权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祷告，去跟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我们认罪祷告啊，结束了，翻篇了。你没有去在这个地方借着祷告、借着征战、借着好好的去与神的对话，在这个地方筑上祷告的一个祭坛，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层出不穷。你可以向神说，主引导我借着祷告，你也吩咐使者收刀入鞘，叫这样的一个失败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得胜的记号，在这软弱的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刚强的一个得胜。所以28节到第30节就出现了很特别的一句话，大卫在那边知道了神就应允了他。可是29节哦，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与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所以他要把那个会幕迎到这个地方啊。30节，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其实原文的翻译不是不敢啦，是使者停在那里，大卫没有办法从阿尔南的禾场再回到他习惯去的那个基遍，会幕在那里，但中间有使者，大卫在阿尔南禾场他跨不过去，所以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大卫没有办法跑到那个地方，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所以不是大卫不敢，而是在那里他看见了使者在那里有拦阻，说你不用再去基遍了，你开始在阿尔南的禾场，这里是我恢复你、要医治你、要重新建造你的地方。大卫的灵开启，他开始明白，哦，会幕要引到哪里？不是引到基遍。约柜要引到哪里？不是基遍啦。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建造在哪里？要建造阿尔南的禾场。亲爱的家人，这是一个更高的启示，神把他的安息之处启示给大卫，这里将是圣殿要盖的地方。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问神，就说我每次的认罪悔改，我至终我有没有一个得胜，带来一个得胜的一个见证的坛在这边，但是在征战得胜完之后，我会不会回到我的老方法？哎呦，神是这样接纳我，神是这样帮助我，又回到我的老方法，照着这种方式，哦，以后用这种方式神就会赦免，以后用这种方式神就会饶恕。大卫在继续紧紧的跟随神，付上了一个代价之后，阿尔南的禾场他就知道，原来这就是圣殿要盖的地方。今天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的职场当中，你要都明白， 我的每一次的失败被暴露，不是神要羞辱我，不是神要惩罚我，而是神要建立我，神要医治我，而且神要与我一同合一，这就是圣殿。神要在这里与我相会，神要使我成为建造圣殿的人，神要建造我成为他的居所，神要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人的犯罪、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的羞耻，不是说我们认罪悔改就翻篇了，没事了，等在下一次了。不，神要在我们那边重新建造一个得胜的祭坛，你不会再受这些辖制。不仅如此，神还要建造你成为圣殿。大卫开始看得懂神的作为，大卫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今天也要，你能不能每一次的认罪悔改之后，开始看到神在你生命里面有建造？每一次我软弱，我失败，我一祷告神，我一呼求神，我一寻求神，神就在我里面有建造，圣殿的建造，荣耀的建造，权柄的建造，丰盛的建造。你要向神要啊，绝对不是认罪祷告完就没啦，而是认罪祷告完之后，神要把他的丰盛、能力、权柄、同在都建造在我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历代志上21章，你就要看见神啊，在我里面建造吧，与我同在吧，在我的生命当中，所有的软弱都要变为刚强，所有的失败都要成为圣殿建造的地方，所有的缺乏都要在你里面经历到耶和华以勒的供应。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